听众朋友，很多中国人在美国期间，他们对宗教信仰的认识是前所未有的。今天我请到了朱莉兄和邓姐妹谈谈他们在这方面的经历。邓姐妹还有朱莉兄，你们好。
您好。
何弟兄好。
邓姐妹，您感觉到神对于您跟您女儿的沟通上面也有帮助吗？
帮助太大了，因为在我信主的第二周，我就把孩子带到了教会。也就是说，在这世上我们相差可能是20多岁，但在主里的年龄我们俩几乎就差一周。在以前，我希望他是个完美的孩子，就像很多父母一样，看到他一点点不足，其实是着急，但是表现出来的就是一种仇恨或愤怒。而这样的情绪影响了孩子的成长，以至于他每一次到台上要说话的时候都哆哆嗦嗦。但是当我们认识了上帝以后，再出现问题的时候，我也常常向他认错，因为我跟他说，我说在这世上我是你的妈妈，但是在主里我们两个是姐妹，你看你才比我小一周，我说有的时候妈妈的过错你也要体谅。所以我们两个在信主以后的交通就更像朋友，而且我也会把我一生的失败都会告诉他，因为有的时候是想让他跟我一起分担，这是很自私，但另一方面也真的是希望让他看到妈妈的失败当中，让他这一生不重走我的路。他自己对我说，其实在这世界上最后背叛我的是父母，但即使是最后背叛他的父母对他的爱也是非常有限的。所以当他看到我们本身就是罪人，我们的有限以后，他更加的看到了天父的无限和那源源不断的爱。
朱弟兄，当您信了耶稣基督之后，对您在管教您的儿子上面有帮助吗？
在没有信主之前，我总觉得孩子是我的。我们因为中国人他都有这种心态，养儿防老也好，总而言之这孩子是收入我的，我想让他干什么就以我的心思意念让他去怎么去做。但是自从我认识了主以后呢，我们都知道其实我们都是主创造的，他也是我也是，他是主给我的，给我的礼物，但是不完全收入我的，不是我以前的这个想法。所以那么我对他的期望也好，态度也好，我都会有所改变，那么我也会改变这个管教的一些方式。那么以前我可以说我要他严格的遵照我的想法我的命令去做，那么现在呢，我可以看着一个朋友也好兄弟也好，就是一个平等的就看他，因为我想到我们都是主的子民，都是平等的，这是对我最大的影响。
耶稣基督的信仰对管教女儿上面有帮助吗？
圣经上说嘛，孩子是耶和华的产物，神把这些孩子赐给我们也是为了在我们的生命中有延续，同时呢也给我们的生命带来祝福。我觉得在这一生中我们作为父母能够陪伴孩子的时间真的不多，可能也就是20几年。若我们不珍惜这一段时间，等以后我们想陪伴他们，他们可能也不需要我们了。其实上帝把这样美好的产物放在我们的身边，是让我们也学会如何去帮助幼小的生命不断的成长，同时也把我们一生的这种走的弯路告诉他们不再走。其实最正确的路就是认识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。我记得小时候女儿在寄宿学校的时候，因为她很乖，所以呢大不了也就是跟我发生一些，我叫她吃饭她拖延，或者是她写作业有的时候我觉得不用写那么长。但是有一次我发现通常她的屋子是不关门的，但有一次她把门关上，我当时就觉得有点不对，所以我就进去了。 那时候看他抱着一本网络的爱情小说，那是一个五年级孩子无法理解和看的东西，就我来认为。所以当时我看到他拿着这本书的时候，我心里真的很悲伤，但是我也对他说，我说婷婷，如果你真的希望在你生命中能有这样一个人，你与他相爱共度一生的话，妈妈绝不拦你，什么时候遇到你都大胆地告诉我，如果16岁遇到，法律不允许你结婚，我签字，我同意你结婚。然后也就是这件事给我的女儿震动很大，因为从此以后她知道生命当中不可有灰暗的事，也就是见不得人的事。当一个人要关上门不让任何人看到自己做的事的时候，通常是不太好的事。可能从那儿以后我们家的门就不关了。我觉得我自己也有这样的体会，当我们的孩子出现问题的时候，我们总发现周围很多因素导致他们做了这样的错事，但我从上帝那里领会到的，我知道一定是我的孩子出了问题，不是任何周围的一件事把他引到了邪路，乃是他心里已经萌动了，那么有机会他就去做了。所以在与他成长的道路上，我越来越感觉，每当我们出现了问题的时候，我们都先看自己的问题。
神在圣经里面有一句话说，你们做父母亲的教导孩子的时候，你只要把我的教训跟警戒告诉他们。在教育自己孩子这一方面的话，您会特别倚重神的教导，把神的教导告诉您自己的孩子吗？
是的，因为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，每一天都要与不同的人相处，而这些人出现在我们的生命中，有时是我们喜悦的，有时也是我们真的是不愿意接受的。但是无论我们喜悦和不愿意，如果在我们的生命中我们遇到了这个人，那一定是神给我们带来祝福，或者是让我们学会一项功课。也就是上个月吧，因为我女儿租的房子漏水了，所以她就搬进了一个新的公寓，和另外两个中国孩子合租一套房子。那么大室友呢，就是简称大房子的那个住者啊，这个大室友呢，因为要搬出去，所以他就特别着急找一个后面能够续租的人。有一个美国女孩感兴趣就来了，看到了她的房子以后犹豫不决，就觉得不太满意。我女儿呢就觉得，既然你不满意哈，正好她原来跟她一起住的室友单租了一套房子，正好还没有室友，因为那套房子比较贵，我女儿就不愿意跟她在一起合租。所以呢，我女儿说，你要是不满意这个房子，我给你介绍还有一个房子你可以看。当时我女儿说完这句话，可能就发现大室友的脸色就不太好，但是她可能还没有意识到更糟的事情。所以当这个美国女孩看完了房以后，大室友就甩手走开了，就说不想理她了。然后我女儿就一再解释，就道歉，说没有坏意。后来大室友说，我不接受你的道歉。然后女儿痛苦的就给我打电话，就跟我说了就是这个矛盾，因为她不想跟住在自己一个房间里的人发生任何的这么大的冲突，也不愿意一个天天生活在一起的人不说话。但是当我听到了这件事的时候，我也很伤心，我就跟女儿说，这件事无疑是我们错了。我说你可以介绍，但是绝不是在这个时候。你想过吗？如果你再让别人看你的房子，另外一个人给他一个新的房源，这意味着什么？所以我就鼓励他还是去认错。但是可能两次大室友都不接受，他跟牧师说，牧师也鼓励他再谦卑再认错。后来最后一次大室友接受了他的道歉，他满心欢喜地说，妈妈， 我们和好了，特别的感谢主。
感谢你们两位来这里分享你们的信仰上的体会，谢谢你们接受我的访问。
感谢何弟兄。
感谢何弟兄，感谢主。
听众朋友，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。